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31日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星期二加强了乌东卢甘斯克州北顿涅茨克市的全面攻势，攻入已经被夷为平地的市区，并且与乌克兰守军爆发激烈的巷战。同时，为了对莫斯科施压以早日结束他们侵略的战争，欧盟决定在年底前将进口的俄罗斯石油削减九成。在俄军将主攻方向转向乌东顿巴斯地区之后，北顿涅茨克已经成为卢甘斯克州中美沦陷的最后两座主要的乌克兰城市之一，而攻占这个城市都成为俄军近日以来一个主要的军事目标。另外一座仲未被俄军攻克的乌克兰城市是在北顿涅茨克河对岸的利西昌斯克。俄军现在已经控制北顿涅茨克三分之一至一半的城区，而乌东亲俄的分离主义武装就坦承，虽然俄方投入重兵是发动了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攻势，但是夺取这个城市比俄方的预计耗时更长。西方军事专家是指出，俄军为了确保北顿涅茨克战役胜利，从整个的战线抽调兵力和武器装备，集中用于对北顿涅茨克的进攻，企图以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迅速夺取这座城市，以便是占领整个卢甘斯克州。北顿涅茨克乌克兰市政当局负责人斯特鲁克承认，俄军已经占领和控制该市一半的领土。土耳其总统办公室星期一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了安卡拉计划在叙利亚北部展开的军事行动，以及乌克兰境内的战争。埃尔多安最近几日说，土耳其将对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人员发动越境攻击，以建立一个重心30公里的缓冲区。他在电话当中对普京说，这个边疆的缓冲区在2019年同意设立的，但是一直未有落实。安卡拉2019年10月针对人民保护队展开了一次的行动，俄罗斯、叙利亚当局和美国都在叙利亚的边境地区驻有军队。土耳其认为人民保护队是恐怖组织，是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有关联。库尔德工人党自从1984年以来一直是针对土耳其展开反叛活动，导致数以万计的人丧生。不过在美国领导的武装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的战斗当中，人民保护队是主力部队。美国对土耳其之前越境进入叙利亚的攻击行动表示不满。声明说，埃尔多安还对普京说，土耳其做好了重新发挥自己的作用，以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准备，包括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联合国之间可能达成的观察机制。今年3月在伊斯坦布尔进行的谈判未能够取得任何的进展，但是与基辅和莫斯科都有密切联系的土耳其一再表示愿意出面充当调停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呼吁尽快在乌克兰实现和平，并且采取建立信任的步骤。法国电视台 BFM TV 说，一名法国记者星期一在乌克兰东部被打死，他当时正是报道一次乌克兰的撤离行动，被一个炮弹片击中身亡。BMF TV 说，该台记者伊姆霍夫在北顿涅茨克附近乘坐一架装甲车报道一次人道行动的时候被打死。北顿涅茨克是顿巴斯一个重要城市，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正在对这座城市展开激烈的争夺。他为这家法国电视台工作了6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对勒克莱尔伊姆霍夫表示哀悼。马克龙说，他在乌克兰展示这场战争的现状，他当时与平民一起乘坐一架人道巴士逃离俄罗斯的炸弹，并且被打死。马克龙对他的家人、亲属和同事表示哀悼，并且说法国无条件支持那些在战区从事艰难报道任务的人。法国外长科农纳对这名记者的死亡深为震惊，他说法国要求尽快展开调查，搞清楚这次悲剧发生的情况。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达顿星期一当选澳大利亚保守反对党的领导人，9日前被左倾工党领导人亚尔巴尼斯击败的前总理莫里森说他会辞去自由党领袖的职务。达顿在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当选自由党新领导人，前环境部长苏珊雷当选他的副手。51岁的达顿在进入议会前担任过10年的警察，对移民和法治持公开的强硬立场。 达顿话，习近平领导的中国领导层是他们国家在他们一生之中将要面对的最大议题。他说这个是美国、英国、日本、印度的看法，也是他们的看法。他会支持帮助保卫他们国家的政策。他希望澳大利亚与中国有一个富有成效的关系。他希望能够恢复，但这个是中国的一个议题。一名北京男子忽视了居家隔离的命令，随后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的几千名邻居因此被隔离，警方亦都对他进行立案调查。过去五星期，中国的首都北京当局下令几十万居民留在屋企，以压制是大流行病开始以来最大的新冠疫情爆发。官员在星期日说，一名四十多岁的姓孙的男子在去了一个被认为是高风险的购物中心之后被要求隔离，但他未能够遵守这个规定。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说，居家隔离期间，这个人违反足不出户的要求，多次外出在小区里面活动。这名姓孙的男子和他的妻子后来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当局因此将他们小区的五千名邻居进行居家隔离，并且将他们同楼的250多人送往一个政府隔离中心进行集中隔离。在这件事件发生的时候，北京在星期一开始放松疫情限制措施，当局重新开放公园、博物馆和电影院，并且宣布疫情得到控制。中国奉行清零战略，采取严格封闭、大规模检测和长时期的隔离的措施，试图在聚集性疫情刚刚一出现就将它消灭。违反规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这位姓孙的男子现在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说，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是几咁差，甚至那些反对限制枪支销售的人已经变得更加理性，试图压制这种的混乱。拜登在访问德州上星期发生一名枪手打死19名儿童和两名教师的小学的一日之后，是再次呼吁国会通过新的枪支控制法案，可能在枪支销售完成前扩大更多枪支购买者的背景调查等措施。拜登说，现在事情这么差，以至于每个人都变得更加理性。国会不可能禁止攻击武器的销售，即使警方说德州尤瓦尔迪的枪手上个星期使用 AR-15 攻击步枪实施了攻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支联会颠覆按周恨同要求初级征讯，法庭定两个月的审期八月中展开。已经解散并且被香港当局剔除公司注册的支联会，以及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恨同，去年九月被控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星期二再提讯以交付高等法院审讯。本身是大律师的周恨同亲自答辩，并要进行初级征讯，法庭排期八月十号开始，预计为期约两个月。本案首被告已解散的支联会早前确定由破产管理处委托的大律师代表出庭，据了解是香港首宗由破产管理处代表已经清盘的公司面对刑事起诉的案件。有旁听人士担心官派律师会否影响审讯公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989年成立，争取平反六四等五大纲领的全球最大型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主办单位香港支联会，去年八月底被警方国安处指控为外国代理人，九月初以港区国安法下的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支联会和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恒同。案件去年九月十号首次提堂之后，支联会九月底宣布自行解散。案件去年10月28号再提讯的时候，处理本案的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关注案中首被告支联会的法律地位。罗德全表示，港府将支联会由公司登记册中剔除，加上支联会已经自动解散，他形容情况相当罕见，有如被告人突然离世，认为控方应该厘清支联会法律地位和是不是仍然继续控告支联会等相关法律问题。 案件今年三月确定由破产管理处委托曾经担任818流水式集会案其中一名控方律师的大律师林子莹代表支联会出庭。据了解，本案是香港首宗由破产管理处代表已清盘的公司面对刑事起诉的案件，香港法庭没有类似的先例。案件星期二，即是5月31日早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讯，已交付高等法院审讯。由于今次提讯临近六四事件33周年，正在服刑的李卓人和何俊仁率先步入被告栏的时候，有旁听人士高呼平反六四、无忘初心的口号。周幸彤随后步入被告栏的时候，高举双手高呼无忘六四、抗争到底的口号，保安人员要求众人安静。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亲自答辩，并且要求进行初级侦讯。由于控方提出大量证据，法庭排期初级侦讯8月10日开始至到10月12日，预计为期两个月。至于其余三名被告，支联会李卓人和何俊仁押后6月24日作第四次提讯日。法官表示，当日周幸彤亦都需要出庭，以被法庭就初级侦讯作出指示。近百名民主派人士和市民到法庭旁听，声援各被告。年约60岁化名 B 先生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到法庭旁听主要是想了解由破产管理处委托代表支联会的官派律师是不是会影响审讯公正。
其中一个原因想看看这个官派律师他怎样代表支联会，因为他应该以前他是做主控的嘛，现在好像新闻调转了，即是 他会怎样做呢？他是不是真的好像在庭上，他刚才在庭上这样说 他会做一个 fair trial 呢？是啊。
B 先生表示，他30多年来一直支持支联会，当年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亦都是他关心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启蒙。他认为和他同年代的香港人不可能忘记六四事件。
可能真的当初可以当是一个启蒙，即是当时还是年轻，可能很多都仲係蒙下蒙下咁，唔知咩事咁，但係突然間當年有呢件事咁嘅發生，即係覺得係一個好驚震嘅事件咯，亦都係一個好深刻嘅經歷咯。因為即係雖然當時可能冇而家咁資訊流通啦，咁但係點都始終都係睇到一啲新聞嘅片段啦。咁當時即係都係好多新聞係真係現場直播咁流出嚟，咁嗰啲係呃唔到人噶嘛，大家都係睇緊同一樣嘅嘢。咁只不過係你睇完之後，你係選擇鐵石心腸啊，定話係了解件事、同情嗰啲人嘅啫。
今年六四事件33週年，亦都係支聯會解散之後嘅首個六四紀念日。B 先生表示，佢感到無奈，但係佢認為官方嘅打壓唔會壓制到人心。佢當日一定會用自己嘅方式悼念六四死難者。
好無奈。但是我覺得又即係用啲老土啲講法，可能都係人心不死，未必真係會去撳到唔去維園。咁但係咪真係撳到大家嘅人心呢？真係
到法庭旁聽，現年60歲嘅香港市民 Lil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形容今年冇支聯會嘅六四33週年紀念日，香港係無立足之地。即是当日连点起烛光都可能犯法，不过他认为官方的打压可能会造成反效果，相信很多香港人的心中仍然有烛光。
无立足之地啊，即是说你连点支立足的都不可以啊。啊，其实这个不是等于令到啲人係唔記得會忘記嘅，咁你越係有壓制，大家就個心裏面越記得咯，因為會不斷提醒我哋會記住啊嘛。咁只不過我哋唔能夠聚喺一笪地方，但係都會喺分散唔同嘅地方，都會去記住呢一個嘅傷痛 同埋記住呢啲嘅事件，令我哋咧就即係更加會加深啦嚇。咁、相信嗰日大家都會心目中一定有嗰支蠟燭喺度嚇，只不過喺唔同嘅地方裏面出現。
Lily 形容由官方的破产管理处委托律师在刑事案代表一间已经清盘的公司支联会出庭，是前所未有亦都是匪夷所思。他质疑为什么法庭不接受支联会前董事代表出庭。
我不识很多法律，但是这个是一定是会是先例。破产管理处为什么会代表一间破了产的公司跟住去、受审去接受应讯，是个刑事。那这个就我不识法例的，我都觉得很新鲜咯。那还有就是其实不是官方去审官方，而是官方是会承认自己的不是或者是认罪，然之后向返官方去做报告。呢一个是奇怪啦，匪夷所思啦。咁同埋呢个唔公平啦。有佢哋嘅董事喺度，点解唔系去接受佢哋去做应讯呢？咁
对于支联会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同埋周幸彤被控最高刑罚可以判处终身监禁的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 Lily 认为他们是为香港人坐监。
其实这三十年来，我想很多的香港人呢都会有参与过烛光集会和游行的。咁亦都系当时破咗纪录嘅最大型嘅游行。咁其实佢哋系帮紧我哋香港人去坐监咯，因为我哋都有参与过，咁多年嚟都有参与过，有悼念过。咁而佢哋几个就系帮紧我哋去坐监，去承受呢啲苦难啦。
本案其中一名被告周幸彤提出的初级征讯是在裁判法院进行的程序，由辩方提出，用以让法庭裁决控方是不是有足够表面证据将案件转介到高等法院审讯。这个程序只是裁定证据是不是足够作转介，不会就罪名是不是成立作出裁决。由于初级征讯属于交付程序，按香港法例规定需要闭门进行，而且除非法庭解除限制，否则传媒不可以报道内容。周幸彤星期一，即是5月30号入禀高等法院，就处理本案的主任裁判官罗德全今年4月拒绝他要求解除裁判官条例第 87A 条报道限制的决定，申请司法复核，目前正是等待结果。周幸彤一方在入禀状强调，公开是公平审讯的重要元素，但是现在就以公平审讯为名侵害被告获得公平审讯的权利。由于案件正是进行交付程序，将继续限制传媒报道，他希望法庭批准尽快召开聆讯处理他提出的司法复核。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被控国安法的被告大部分不能够保释，但是提讯的程序冗长，而有关的法庭聆讯内容得不到公开报道，他质疑对被还押的被告可能造成不公。对于官方的破产管理处委托律师代表首被告支联会，钟建华表示等于由检控一方代表被告，他形容做法荒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超过100名英国国会议员联署要求审查中港官员位于英国的资产，以便他日执行马格尼茨基人权法式的制裁。有学者指西方社会国家尊重私人产权，如果非严重触动到西方的社会神经，英国未必会行动，但这类呼吁亦都会令到政府官员多了顾虑。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110个跨党派英国国会议员联署要求英国外相审查侵犯香港人权的中港官员位于英国的资产，从而为针对式制裁铺路。 聯署人包括86名英國下議院議員以及24名上議院議員。他們說中港官員批評西方干預內政，攻擊英國對香港人的歷史、法律以及道德承擔，但同時這些官員卻在英國以物業隱藏他們的資產。根據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的報告，三名香港政府決策局局長、兩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以及七名立法會議員在英國擁有物業，其他物業足跡遍佈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和泰國。有份牽頭聯署的保守黨議員施志安說，英國外相應該吸取近期西方多國在烏克蘭危機中共同行動的經驗，審查中港官員在英國的資產，以便他日執行馬格尼茲基人權法式的制裁。另一名牽頭聯署的工黨議員麥克唐納說，英國應該盡快進行審查，令被指控侵犯人權的官員無法再在英國擁有財產。在香港的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後，英國作出強烈批評，指責做法違反就香港主權移交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隨後英國決定暫停與香港的逃犯移交協定，並開啟 BNO 簽證計劃，令數以百萬計的香港人可以移居英國。近日香港國安警察拘捕五名支援香港示威者法律開支的612人道支援基金信託人，包括90歲的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聯署議員在信中提到，英國外相卓惠斯在4月一次演講中說，英國要確保如果一個國家想要與全球經濟聯繫，就必須遵守國際公認的規則。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英國已經制裁了超過1000人和超過100間企業，然而英國仍未有制裁過與香港議題相關的香港和中國相關官員，但就曾經聯同歐盟、加拿大和美國制裁4名新疆官員。香港民意研究所社會政策研究名譽總監鍾建華對美國之音說，香港政府在海外的形象越來越差，與中國政府的形象分別不大。
咁當整個西方世界對於中國越嚟越顧忌，亦都多咗人有敵意嘅時候，呢方面嘅聲音自然就會大啦。再加埋有啲海外嘅香港人都會不斷作出呢方面嘅呼籲。咁我覺得就短期之內似乎就唔會真係採取咩行動嘅，因為始終西方社會都有啲尊重個人產權同私隱嘅地方，佢哋又未犯咗咩事，你好難話。因為他在香港行為而去處理或觸動他的權益。
鍾建華說，就算英國不採取行動，這些聯署都會構成對官員的心理壓力，或者會轉移他們的資產。
另一方面，就因為俄烏戰爭之後，西方世界對於俄羅斯的巨富的制裁手段確實也都比過往嚴厲了，咁所以呢個亦都個先例咯。咁所以如果北京當局係做咗啲咩嘢，係真係好嚴重咁觸動到西方人、西方社會嘅神經嘅話咧，咁呢種做法亦都唔係完全冇可能咯。咁所以我相信即係香港又好，國內官員又好，都可能會越嚟越難處理嗰啲海外資產。咁揾人處理又好，轉移又好，或者話，多了顧慮，不敢將它轉移去外地，帶回來香港也都有可能咯。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伴隨新一屆特區政府快將成立，香港過往百多年來的歷史往事也都會進一步遠離消逝。在新一代年輕民間歷史保育工作者的眼中，儘管他們不能夠替代政府的角色，但自覺多了一份民間承傳的責任，讓史實點滴源遠流長，不致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香港近年來遭受大型社會運動洗禮，社會撕裂
移民潮更加是城中熱話，但同期間卻出現了各種形式的新興歷史保育組織，有以專門保育香港保衛戰史實的 Hong Kong Watershed， 亦都有論述介紹香港近代歷史趣聞冷知識的港式多士等。這些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在各自的領域上默默耕耘，透過網上貼文、講座、導賞團以及書籍出版等活動，在本土歷史保存的艱巨任務之中貢獻一己之力，針對香港社會近年出現一股緬懷歷史的現象，港式多士兩位創辦人 Godfrey 和 Heidi 接受了美國之音粵語組的視頻訪問，暢談了成因以及他們在當今縮殺社會環境下怎樣肩負使命。他們說不理會無理的誤會，繼續推動歷史保育成全工作，期盼哪怕是一點點的瑣碎日事都得以保存，引發深思共鳴。在大學時期修讀歷史的 Godfrey 首先提到，他們組織的出現並非是因為2014年的佔中運動所孕育產生的，相反倒是香港歷史課題在正規的教育上從來都不受到重視，著墨不多，所以知識貴乏，才推動了土生土長的年輕一代為了追求相關知識、培養興趣、填補空缺，亦都促成了港式多士在2016年的誕生。 Godfrey 是這樣說的，
的確是即正規教育裡面，即香港由小學到中學的教育裡面缺少香港歷史這個部分，或者它一部分不是很重要的，都是令到我們想推廣香港歷史的原因。因為在香港的教育制度裡面，香港歷史是一個比較沉悶的存在，它比較多是講一些政治啊、經濟的經濟的好硬斑斑的嘢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就諗住即係講一啲比較有趣啲嘅香港歷史咁樣樣。
儘管正規課程著墨不多，但係過去香港民間嘅本土歷史研究工作者亦都不遑多讓，發揮住重要嘅角色，既有專門研究地方史族譜學嘅香港珠海書院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蕭國健博士，撰寫香港掌故而聞名的老金，在50和60年代在香港郊野村落到處探索的上一代香港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朱維德等。在港式多士的眼中，其實香港歷史保育工作從未間斷過，上述這些老前輩貢獻良多，但是為何以往有關的知識未能夠在年輕人中普及呢？是否過於老土呢？相反，現在的繼承者又為何會好像他們是這麼年輕的呢？他們相信目前他們年輕一代的相繼出現，可能只是網絡科技的普及才會產生一種錯覺，他們是因為社會運動催生出來的。港式多士的另一位成員Heidi 是這樣說，
我想每一個年代呢都會有那個年代老套的事情，即是你剛才說的那些知名的學者，其實可能在他們的那個年代的時候都會有一些再老套一些的東西，然後他們做一些新興的東西，所以其實只是每一個年代的人用回那個年代合適，又或者只是找回我們只是用回這個年代我們覺得合適和我們擅長的方法去做咯。所以我們如果我不敢說跟他們是不是一樣，但我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們會看回，即我們其實都是自己的讀者啦，我們會看回到底我們對什麼東西有興趣，然後設身處地去想其實大家會對什麼東西感到興趣呢。
讀者網民的興趣固然難以揣摩啦，如果要在推廣香港本土歷史時候再加上新聞觸覺的元素，恐怕就更是難上加難了。去年10月19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個人面書上講述自己前一日晚上在禮賓府舉行晚宴之前落樓梯的時候從梯級跌下，右手手踭受傷，需要打石膏固定治療，其後得到同事和朋友送上關懷，感到窩心。該貼文下跟的網民關心留言語句更達到4000條以上。不過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網上另一些以林鄭撲街為題的討論，以此取笑特首的遭遇，表達幸災樂禍的心態。撲街一直以來是公認的粵語粗詞，有失斯文，難登大雅之堂。不過港式多士在當日就刊登貼文，指出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各大中文報章並不介意生動一些以這個字去形容不同的情況，栩栩如生地使用撲街這個字。在完全沒有提及到特首跌倒一事之下，這一篇月同一日十月十九號發表題為《粵語由來睇人撲街最開心》的文章，介紹了包括《工商晚報》、《華僑日報》以及左派的《大公報》在內的報章，在六十年代亦都有在標題或者行文中使用撲街這個字。其中1967年11月22號《大公報》在六七暴動期間更加報導，左派組織小老虎成立，誓要將當時殖民地政府打到撲街。港式多士當時在文中總結，撲街算是一個歷久彌新的廣東話用詞，時至今日的用法亦都沒有重大的轉變，只是多了一些例如看人撲街最開心的趣味新用法。有讀者在網站留言表達感謝，認為舊報章俗語趣味央言，看罷貼文之後有一種過去和現在連結起來的奇妙感覺，獲益良多。兩位創辦人提到，除了社會觸覺之外，他們亦都不止步於政治新聞題材，亦都會涉獵國際層面，希望使到讀者受眾的視野擴闊。除了語言的使用之外，細微歷史冷知識的樂趣更加可以追溯到去香港開埠的當日，1841年1月26號。近年每逢1月26號，一些以部分香港網民瀏覽為主的面書網站就充斥了要紀念這個開埠重大日子，為香港慶祝生日，例如今年就是開埠181周年。港式多士亦都不例外的，在去年的1月26號撰文介紹這個特別日子，文中提到其實很少人知道開埠前後的細節，只是知道英軍當日在佔領國，亦即上環水坑口街舉行了升旗禮，該組織還原了這幾天的細節，並寫到1841年1月26號這一日，不單止是香港成為英國領土的第一日，更加是改變了香港歷史和命運重要分水嶺。自此之後，香港就在英國人管治之下，成為遠東最文明和先進的地方之一。在當時主權移交已經過了成23年半的背景之下，重提和認識英軍佔領香港島首日歷史細節的意義何在呢？重提這一段對於中國政府來說是喪權辱國的歷史，又會不會怕被誤解有眷戀殖民統治之嫌呢？ Godfrey 解釋，過往少人特別提及到這一日，是因為很多人都不認識、沒有興趣，又或者資訊不流通，但現在科技通訊普及之下，所以提供這類史料資訊就來得容易了。而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亦都只是中立地提供資訊而已。 Godfrey 說，
但是現在因為資訊流通一點，我們其實我們現在識的可能或者接觸到的會比以前更廣泛，所以你都知道了這個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亦都是對香港歷史一個很重要的日子。咁我哋都只係用一個好，即係好，即係好中立，又或者一個好歷史學嘅態度去看待呢件事，去解釋翻或者講述翻當日或者嗰個事，香港開埠對香港嘅意義啦，同埋嗰個過程係點樣樣啦。咁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資訊性嘅一個即係提供咁樣樣咯。
港式多士另一位嘅創辦成員 Heidi 都補充，佢哋從來都冇亂植嘅意圖同埋動機。訴說重提這一日開埠的歷史，亦都只是因為它的歷史意義。他說這一日 對於現代香港發展來講是一個轉捩點，因為有了這一日才會使到香港主權轉變，從而使到香港出現了很多不同制度上的現代化轉變，孕育出今日香港的模樣。 Heidi 繼續說，
所以我不認為說講這一天就是鼓吹亂植，因為我們只是點出了一個時間點，而這個時間點就是令到香港有所轉變，但我們沒有評論這個轉變是好還是不好，值不值得去不可以說是懷念咯，因為 我自己個人來說我不喜歡懷舊這個字 Nostalgia這個字，因為這個字其實是美化了，虛幻美化了過去的意思，其實是跟歷史是兩個態度來的，因為它 imagine 了一些未必是真的東西，但我們現在講的東西就是無論歷史上面這件事是好還是不好，我們都會講，這個就是我們寫歷史的態度，即無，所以是不是亂植呢？其實我們裡面有一些又會在講一些可能當時的政府官員不好的事情，又或者他好的事情，那我們就照常這樣說，而不會真的單方面這樣說一些事情就一定是好，一些事情就一定是不好。
時值2019年反修例社會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香港出現了多宗懷疑是被自殺的事件，最為當時部分支持民主的示威者深信的，就是傳媒廣泛報導的15歲少女陳燕林屍體在海上被發現事件。當時部分輿論深信陳燕林是在警署內被殺害的，警方亦都發表聲明嚴正否認，並且譴責有人散播虛假謠言，最後死因庭裁定這名少女死因不明。除了上述事件之外，在2020年1月13日網上瘋傳一條短視頻，顯示九龍油塘紀律部隊宿舍外一名男子疑似雙腳彎曲向上倒立的奇怪姿勢，從大廈高層的狹窄氣窗緩慢跌出窗外墮樓死亡，警方其後斷定案件無可疑。然而網上輿論普遍認為事主是被自殺，同樣香港警方強烈譴責這種被指失實的言論。無獨有偶，經過兩年多的研究，港式多士在2020年3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其實香港歷史上很多死因原本可疑卻被指無可疑的案件多不勝數，早於港英殖民年代的1977年就有一名油麻地警署行政主任懷疑被自殺事件，一名曾經成功考入去廉政公署 ICAC 行動組的中文大學畢業生廖炳漢卻屬意加入社區關係組，最後轉往任職政府行政主任，獲派到去油麻地警署。廖炳漢在當年的7月16日早上外出買完早餐之後，就被發現由高處墮下，沒有遺書，沒有明顯自殺動機，經警方調查後認為他死於自殺，無可疑。結果死因庭因為一班中大的師生強烈不滿，再次聆訊召開，但礙於法庭沒有調查權力，只能根據警方證供判決，陪審團最後只能夠維持死因不明的裁決。港式多士在文中結尾總結，廖炳漢案件的真相至今世人仍然不得而知，香港近年發生多宗屍體發現案件，死者將來能否沉冤得雪亦好難講。文章說，但世人可以做的就只有保留記憶，不要遺忘。古往今來，歷史懸疑事件不斷發生，沒有因政權更替而止步的，但作為歷史保育工作者，撰寫這些敏感題材在當今複雜的社會環境當下，會否多了一份壓力，多了一些顧慮呢？港式多士兩位創辦人 Godfrey 和 Heidi 重申，他們是歷史保育團體，不是政治組織，不會理會無端的誤會，縱然是存在壓力，亦都只會是在探討歷史的技術層面上。 Godfrey 解釋說，
我想即技術上，技術上即做歷史有壓力就應該就沒什麼關係，我想就因為那個 工具和那個方法就都一直都還在這裡。但是至於你說的社會環境啊其他東西，我覺得 是整體的，不是單單是我們，是香港整體的，所以這個我們都答不到這個。我們
Heidi 的補充說，既然沒有能力控制別人怎樣去看待他們的工作，那就只要做好自己，堅持認為歷史推廣是正確的事情，就問心無愧了。Heidi 繼續說，
我想那些很大壓力的那些人是因為他們本身就已經是打著某些牌頭去寫作，所以他們的感覺就是，我現在做一件事就是不受認可的事情，所以就會認為那個會有所壓力。但我們其實由始至終不是作為一個政治導向的或者是 propaganda 的工具，而我如果其他人要怎樣去詮釋我，那我們這件事控制不到。那既然我們控制不到別人怎樣詮釋我的時候，我做好我自己一直做我認為是對的的不就行了。那現在他們認為自己有危險是因為他們是 propaganda， 但我們不是。
在被問到將來經過大規模翻新工程之後的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展覽有何寄望，會否感到民間歷史保育組織更加任重道遠呢？這兩位年輕人都不約而同地表示，政府的角色是不能夠替代的，民間亦都不可能有同樣的資源去進行歷史保育工作。在各自發揮互補不足的前提之下，歷史傳承工作才會更加鞏固，讓後世獲益。Heidi 最後總結說，
即大家始終的角色不一樣，那個 position 不一樣的時候 produce 出來的成分都必然是不一樣，那也都是我們不停地跟讀者說，就是我不是說啊一定是博物館一定會有所欠缺啦，是啦，不是這個意思，而是其實是我們都會有些東西欠缺，有些東西我們都要在其他，即看完我們之後，我們都要讀者都要在其他那些東西可能找回我們的缺失出來的。但是應該一個態度就是，我們對每一件事都 critical 一點，看政府的東西也是，看大學學者的東西也是，看我們的東西或者其他你說的專業都是， patience 都是。
港式多士認為，就是不去盲目信任任何一方，唯有大家多些看，多些閱讀，多些驗證史實，日後才能夠更加有實力去迎接更多歷史考證工作的挑戰。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經過幾年的外界難以知曉的周折，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的中國和新疆之行終於成行，同時國際傳媒對他訪問新疆期間能否實際去調查那裡是否發生種族滅絕問題，普遍都持懷疑的態度。然而眾多研究中國和新疆問題的國際學者都認為，已經有大量不可以否認的證據顯示種族滅絕問題在新疆已經發生並且仍在進行中。這些學者包括了研究維吾爾人問題30年的英國紐卡素大學學者喬安娜·史密斯·芬利博士。美國之音記者今節訪問這一位學者，請他講下新疆發生種族滅絕的認定。下面是訪問的第一部分，請聽今節在華盛頓發來的報導。
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開始他的中國之行之際，美國華盛頓郵報在5月24日發表報導，標題是在聯合國人權事務代表訪問中國新疆地區之際，人們擔心一場掩蓋。5月19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標題叫做聯合國人權事務負責人終於即將訪問新疆，他是否能了解到任何事情要看中國當局。當今中國新疆以及維吾爾人問題早已經成為學術研究和言論自由的禁區，中國共產黨當局禁止中國人在公開場合談論新疆以及維吾爾人問題，但是中國境外的學者多年來研究取得了豐富成果。這批學者當中有英國紐卡素大學的芬利博士， 芬妮的研究得到了中国政府给予的一种特殊的特显，这个就是他被中国当局列入制裁名单。美国之音没多久之前采访了芬妮，在采访当中在解释他获得中国政府制裁这种殊荣以及他研究维吾尔人问题的缘起之余，芬妮亦解释了为什么他以及众多的国际学者认为用种族灭绝去表述在新疆的维吾尔人正在经历的痛苦并非夸张而是实事求是。芬妮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首先，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就问芬妮，英国有不少研究维吾尔人和新疆问题学者，你是被中国政府去年3月宣布列入对英国9个个人和4个机构制裁名单当中的唯一一个学者，其他8个人都是政界和法律界人士。假如我们的受众对此感到困惑的话，究竟你要怎样解释你为什么会获得这种特殊待遇或者荣誉呢？
Yeah, that's true. I am the only UK academic working on Xinjiang to have been sanctioned by China.
芬妮对美国之音说，没错，他确实是英国唯一的一个受到中共制裁的研究新疆学者。很多人问为什么会你呢？他就说，他研究维吾尔问题已经30年了，只是最近这几年的研究令到他遇到麻烦。英国本来亦会有几个其他的学者会受到中国的制裁，但是他认为为了要报复英国，之前宣布制裁的4个中国官员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侵犯人权，他可能就是中国最容易挑选出来进行打击具有象征意义的英国学术界人士。芬妮说，英国有其他一些研究维吾尔人问题的学者，当中包括两个拥有美国国籍但是在英国生活的学者，他认为挑选他们去报复英国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仲有一个研究民族音乐的教授，那名学者对维吾尔人的研究涉入了很多，但是对待政治问题可能就不似他一样。芬妮又说，我们还有两个职业的研究人员，他们的资历比较浅的学者，他们在中国发布制裁之前不是那么有名，所以未受到注意。那为什么会他受到制裁呢？芬妮说，他认为有几个可能的原因。首先，他发表的好几篇论文都是可能的原因。2019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的论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在新疆实行国家恐怖主义。他谈论了中国共产党当局怎样使用拘禁、监禁和强迫劳动去威胁，使到整个维吾尔族感到恐惧，从而使到他们臣服。这篇文章大概是中国政府不太喜欢的了。在2020年他在种族灭绝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那篇论文探讨了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风险，探寻了边疆地区的掠夺性种族灭绝，比较了历史上的边疆地区的掠夺性种族灭绝跟新疆的例子。他在文章当中就说，学者最初提出在新疆的文化种族灭绝，也就是低一级的种族灭绝，在2020年6月得到了增补，因为有了新的证据显示新疆发生强迫绝育、强迫流产、强迫避孕环植入，这些证据显示有可能发生名副其实的种族灭绝。2021年12月9号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判定新疆发生的情况确实就是生物学上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这个所根据的依据就是在那里维吾尔人被迫禁止出世。芬妮又说，他上了中国政府制裁名单的另一个理由可能就是他向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提供的政策。那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汤姆·图根哈特，图根哈特亦好像芬妮一样在去年3月受到了中国的制裁。在他提供的政策当中，芬妮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一些建议或者中国当局不喜欢，他的建议包括抵制2022年2月的北京冬奥会，英国需要与中国进行某种的经济脱钩，需要就人权问题进行经济制裁，对中国某些个人实施制裁。他继续说，
The final reason why I might have been chosen was because I had been organizing.
芬妮继续对美国之音说，他被中国当局选来实施制裁的最后一个可能理由就是他在纽卡素大学组织了题目叫做《新疆的危机：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司法正义》的大型研讨会。那场研讨会2019年就开始规划，他们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推特上作出了推广宣传。后来那场研讨会在2021年9月举行，聚集了新疆研究和种族灭绝研究学者、律师、政界人物和人权活动人士，他们齐集纽卡素大学讨论新疆的危机。他认为这个可能就是中国当局对他实施制裁的可能原因之一。 而芬利又話非常有趣嘅就係喺嗰場2021年9月1日至3日嘅研討會舉行之前兩日，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就舉行咗一個記者會。咁喺個記者會上，當地官員問英國有啲乜嘢權利就人權事務指責中國。咁嗰場記者會羅列咗英國歷史上一系列侵犯人權嘅事例。咁芬利話佢認為嗰場記者會嘅時間選擇咧唔係偶然，而係特意選擇嘅，選擇喺佢哋嘅研討會舉行之前。美國之音記者今次繼續問芬利：咁你係點樣開始研究維吾爾人嘅問題呢？咁芬利就話佢最開始咧就喺英國利茲大學喺學現代中文，佢選擇學習中國嘅語言、文化同社會政治。佢又去到外國留學嗰一年咧，就係去北京。咁嗰個係1988至89年，當時佢去北京外國語大學，當時叫做北京外國語學院。咁個地方靠近喺北京嘅一個維吾爾人聚居地點，叫做魏公村，亦經常被叫做新疆村。咁當地有好多維吾爾人餐館。咁作為外國學生，芬利話經常去嗰度食午飯同埋晚飯，咁佢哋就認識咗好多維吾爾人。佢感到吃驚嘅就係因為睇到嗰啲人，佢就諗啦，佢哋點解為中國咧？佢哋同中國人都唔一樣，佢哋係白種人，佢哋有好高嘅鼻梁，眼窩又好深，講嘅語言同漢語完全唔一樣嘅。咁佢哋嘅宗教亦不一樣，佢哋係信奉伊斯蘭教。佢哋喺呢度究竟做乜嘅咧？咁佢就對呢種現象感到好著迷。咁芬利1990年返回英國利茲大學，就寫咗佢嘅大學本科論文，探討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以嚟嘅少數民族政策，重點係放喺維吾爾族。喺大學畢業之後咧，1991年芬利又返回北京，去到北京嘅維吾爾人聚居區。咁當時所有事情都突然改變，喺維吾爾人聚集嘅地點，所有人尤其年輕人咧，都非常激動地討論新疆獨立嘅可能性。呢、這個就使到芬利咧就想研究維吾爾人或者同漢人嘅關係，亦使到佢想研究維吾爾人自我認同嘅演變。美國之音記者今節咧就繼續問喺2019年。芬利發表嘅一篇文章當中就寫到，維吾爾人嘅狀況最近受到全世界更多嘅關注，種族滅絕之說，而且係不帶文化嘅呢一種修飾語，被用嚟描述維吾爾人嘅狀況。咁鑑於大多數中國人因為中共密不透風嘅出版審查，唔知道中國正在發生緊乜嘢事，咁你可唔可以嘗試令到中國了解到喺新疆一場種族滅絕正在發生？而且使用同納粹對猶太人嘅大屠殺有關嘅種族滅絕呢個說詞，究竟係唔係誇張咧？咁芬利就回答
：It'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So the concept of genocide itself obviously has been subject to much academic and legal debate.
芬利對美國之音記者今節話：呢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問題。種族滅絕呢個概念本身顯然就有好多學術同法律嘅爭議，無論係談論當前嘅維吾爾人危機，定係話同呢個危機好遠嘅事情。咁公眾經常錯誤地以為種族滅絕涉及大規模屠殺，而且係嗰種非常扎眼嘅一次性嘅事件，有成千上萬人被殺。咁公眾咧亦經常以為種族滅絕係要同納粹對猶太人嘅大屠殺平級嘅。但實際上我哋知道，而且亦有好多納粹大屠殺研究者指出，納粹針對猶太人嘅大屠殺完全係獨一無二嘅案例，係同其他案例唔可以比較嘅。咁另一名國際學者布拉德利坎貝爾曾經就寫到，種族滅絕可以發生喺更加廣泛嘅範圍，從圓形嘅種族滅絕呢、這個可以係一次性嘅小規模暴力事件，有幾千人被屠殺，咁到超級種族滅絕，咁就話呢種屠殺嘅例子就係納粹政權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蓄意處死600萬猶太人，咁對猶太人嘅種族滅絕咧係大屠殺，係非常極端嘅事件。但係芬利就話佢嘅觀點以及其他學者嘅觀點就係種族滅絕可以係緩慢逐漸嘅方式發生。例如他刚才所描绘的公众经常看到的那种屠杀更加痛苦，就是种族灭绝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里面发生，这种种族灭绝或者可以称作为渐进式的种族灭绝，缓慢的种族灭绝，就好像学者马克勒文所说的一样。而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列出了5种行为可以构成种族灭绝，其中每一种行为都可以独立构成种族灭绝，无论大规模屠杀是否发生过。这5种行为分别就是 A 杀戮某一个族裔群体的成员不一定是大规模屠杀， B 为某一个族裔群体造成身体或者精神的严重伤害。C. 将某种生活状态强加于某一个种族的群体，以便造成这个群体的身体灭绝。D. 实施措施以阻止某一个种族群体内新生而出生。以及最后 E. 强迫将某一个种族群体的儿童转移给另一个族裔群体。判定上述五种行为的时候必须要有得到的证实的。从身体上或者生物学的意义上，全部或者部分毁灭这个种族裔群体的情况存在。这个就是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主要内容。芬妮继续对美国之音说。
Now, before June 2020, many of the Xinjiang study scholars, like myself, we considered that cultural genocide was occurring in the region.
芬妮話：喺2020年6月之前，好多好似佢一樣研究新疆嘅學者認為，新疆正在發生文化種族滅絕。文化種族滅絕喺國際法當中並不被承認。文化種族滅絕亦係英國同其他歐洲殖民地國家喺殖民入侵時所做嘅事。咁呢事情發生喺北美洲、南美洲、加拿大、澳洲同其他地方。呢個嘢點解部分國家1940年代拒絕使到文化種族滅絕嘅概念納入1948年通過嘅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不過就好似佢之前所講嘅，2020年6月出現嘅證據顯示新疆發生咗阻止生育嘅情況，亦就係由政府指令嘅強迫性人工流產、絕育、宮內節育器植入。这个就使到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在2021年12月9号裁定，现有的证据超出了合理怀疑，新疆发生了反人类罪、酷刑、种族灭绝，符合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第二条 D 款。维吾尔法庭审查了大量的证据，当中包括中国当局的所谓人口优化政策，这种政策导致了并且阻止及减少在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生育。至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直接了当地应用了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 D 款，判定新疆发生种族灭绝。但现在亦有很多律师认为必须要根据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 B 款，亦即是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以及第二条的 E 款，亦即是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到另一个团体，在新疆就是将父母都被拘押的子女转移给政府办的寄宿学校以及孤儿院，因此是判定新疆发生了种族灭绝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